关于那咒术了，你说，我们现在我们也有种种咒，是吗？佛菩萨有种种咒啊，那这样怎么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们来看看那个演变呢、啊，看那演变，我们看一下注脚十四。我刚才说第一个引文，大家好好回去看，是吗？我说注脚十四的引文，大家都回去看一下。我们来看第二个引文，那是。印度之佛教第十七章密教之先以佛教之灭，在第一节当中秘密思想之泛滥的诞生。关于那个第十四章的那个标题的密教之先以佛教之灭，这是老师依着史实来说了，带佛法的过程当中有密教兴起来的时候，那时候后来就佛教就灭了，事实就是这样了。像很多有人说，那是因为有婆罗门教的迫害啦，后来回教的迫害啦，回教迫害才造成，不是密教的关系，因为是外来的因素。其实啊，如果那时候啊，那是年轻人，这样子的被打倒，他一定爬起来的。为什么会有最后一根稻草？那是来自于你自己的衰老、死亡，才有可能。再说一次咯，如果真正是少壮期外在的那个打击，一直打击之后，会兴起来的。少壮期一定兴起来，因为我们台语都小时候都不是这样听吗？打断手骨啊，反而越来越强壮，对吗？只有那老年呢、啊？踩了最后压死骆驼这一根稻草，才有那个，所以是佛法本身也有可亡之道，然后在外来的，所以导师把那个印度佛教整个的那个1500年整数了，1500年就比喻人的一生分成五期，诞生啊，童年啊，少壮。等等起，因为只要是四谛六部的法，一定就是有生住一灭。只要是四谛六部的法，一定有生住一灭。包括我们的佛啊，你看也过了一段也长时间之后，佛还是会灭。对，因为有生住一灭，有生住一灭，所以还会再有佛再来，都会有生住一灭。只要是缘起法，到底什么叫末法？不是法本身末啦。法不会有末法，法就是法了，主要是在于人。所以现在的佛法表现在谁的身上？我们身上。现在的佛教表现在你我的身上。当然我出家了，那个、更是要重视这一点。但是各位在世间呢、啊、看得到，各位也都代表了，人家说，知道你是学佛啊，你学佛你就代表佛教，然后说，你学佛学得好啊，你学佛学得怎么这样，他就会依着你来看佛教了，当然出家责任更重，是吧？但是各位，既然是佛弟子哈，各位也是喽。现在再说一次，现在佛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就是表现在你我的身上。我们既然是佛弟子哦，这一点我们自己要知道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引文，就是那个底下的这一部分。底下的那个最后一小段了、啊，好，先看到那黑体字就好了。就是前面有说到三吠陀是吗？这三吠陀总名为三明了、啊。他说末流成为济世万能，但是意象上称高洁，他的意象上称高洁，因为他那个神格还算高，但是别有阿塔婆吠陀，那是以咒术为中心，所以。乃鬼魅幽灵之崇拜咯。那个意象就什么低级，意象就低级。前三吠陀还三明，那个意象还算高级，虽然是济世万能，但是意象还上称高洁，因为他的济世的对象齁、哦、不是那个鬼魅幽灵等等的那一部分，还比较神格还比较高一点。所以这个咒术为中心，乃鬼魅幽灵之崇拜，这个用以适应低级气味者了。你看， 连你看婆罗门教还是都一样咯，你看都一样。本来神格高，后来就越来越低了。世尊出世是婆罗门三民，就是前三吠陀罗，但是由劣势含容他，哎，稍微含容他，但是对于咒术、咒法、幻术，则惧之唯恐不及，就是对于那个最后那一个吠陀罗阿他婆吠陀，就特别就是惧之唯恐不及。杂案经言，幻术皆是狂法，令人堕地狱。幻术皆是狂法，令人堕地狱。阿修罗那些幻术，阿修罗不是他有他疑心是吗？而且他嗔心也大，疑心嗔心，所以学他的那幻术皆是狂法，七狂法，令人堕地狱。不单单是杂案经这样说，巴利藏的小品三明经、斯塔尼坡婆经，这几部经都同样严禁之，都严禁。你看，令人堕地狱，那当然不能够学，是吗？啊，巴利藏的导师举了这些呢，一样都严禁之。各位去看第一个引文呐、啊，这个什么叫大戒啊？大戒非常重要的戒，就是低级的重要行为，称为大戒。大戒，我们说那个戒律，那大戒最重要就是低级行为。那最重的戒，大戒就是最重的戒了。所以那第一个引文呢，希望各位回去之后有时间好好的看一下。其后，举那个杂案经是早出的，对吗？其后，阿含，毗那耶，就是阿含，就是金跟律兼有杂入，有兼有杂入一些啦。但是这杂入呢，从鉴于现存的经历看起来，所杂入的这些咒术啊，咒法，主要是以治病为主，主要以治病为主。我念什么咒？什么包括哦？如果到了阿兰若这荒郊野外啊，就念那个有那个被蛇咬到，就念蛇咒，是吗？说以治病为主，那个咒语主要是以治病为主了。佛灭两百年之后呢，分别说系之法藏部，分别说系分成四部嘛，当中的法藏部，因为推尊暮年，所以圣说鬼神才传有咒藏，除了金历论三藏之外，另外一个咒藏，也传有这个咒藏。你看为什么？你看推尊暮年圣说鬼神，为什么推尊暮年？暮年神通第一，你看神通第一，对吧？还是就神秘，那就是你圣说鬼神是有咒藏之说，你就开始就有这个出来了。好，这样的话，这样你看呢，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世尊本身的态度，然后灭后之后呢，渐渐的在适应世间的过程当中，因为佛法是四谛流布嘛，在适应世间的过程当中，渐渐就演变了，是吧？到了大圣更是了，是吧？大圣，这样我们如果来理解，比如说我现在在念，我们说佛菩萨有他的咒，对吗？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？佛菩萨慈悲，对吗？佛菩萨慈悲，念咒适应嘛，啊，叫念咒。但是我们说念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，我们要跟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相应，是吧？也在这样做说明。我们说，千千万万，我们不要说观世音菩萨是念大悲咒成佛的喽，有些是这样说，对吗？那方便说，千千万万，我们不要觉得在福音佛学院推广班学了这么久的法，还说那个大悲咒念大悲咒可以成佛。不要说那观世音菩萨就是念大悲咒成佛，念大悲咒怎么可能成佛？我们自己现在随便想哦，念大悲咒怎么可能成佛？没有正见，要有正见才能够见实相，见实相才能够转凡成圣，才能解脱成佛。一直念大悲咒能够让你见实相啊，所以念大悲咒，观世音菩萨现身，他就能够让我们解脱啊。他所 我们念观世音菩萨，他来解决我们的困难的，是解决我们的困难的。他有没有办法去消除我们的烦恼啊？从古以来，观世音菩萨现身救苦救难的，他是来解除我们的烦恼啊，不是？他解除烦恼是解除我们的事情，我们事情一解决，我就没有烦恼，是吗？是这样的，这个我们都要理解的清楚来了。所以念咒，哎，有人念咒非常有效，对吗？念大悲咒，那个大悲水非常有效，是吗？但是大悲水让你喝下去有效，难道就让智慧开吗？不是的，智慧不能因为这样开，包括修定，定都不可能让我们智慧开。只是说，哦，这个大悲咒水喝下去，哦，变好了，是吗？变好了，心情愉快，赶快去学佛。学佛的时候，学法的时候比较容易学，因为现在啊，烦恼深重，病歪歪的，精神不济，怎么法义都文字都不能够理解，怎么样去解？怎么样理解法义不容易写。但是现在哦，喝了大杯水之后，哦，病好了，赶快，脑筋比较清楚啊，赶快学佛。要学佛学法，才能够得解脱，否则观世音菩萨不慈悲嘞。为什么要留那一手，是吧？为什么留那一手？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解脱，他为什么留那一手不让我们解脱？佛陀为什么留那一手不让我们解脱？不是留那一手啦，因为佛法是缘起法，连吃饭都是个人饱，可以喂你吃啦。你不吃我好啦，把那个煮的特别好吃的菜啦，好的放在你的嘴前啦。但是你要吃啊，好啦，纵然你不吃哦，你节食是吧？你不吃好，我灌，或者说生病吃不住了，没有办法吃，好，帮你打营养针，还是要打在身上啊，可以帮你打，最后吸收要谁吸收？打进去要谁吸收？比如说输血进去，人家可以帮你输血的，但最后吸收血的是谁在吸收？我如果不能够吸收血，人家帮我打血进去有没有用？你看事先都这样咯，何况是说我们要见法断烦恼这件事情，才要想清楚来哦。没有什么在一灌底就能够让我智慧能够得到解脱，不能够一灌顶就聪明起来，那不可能了。说有啊，你拜的时候啊，不是有拜求观世音菩萨求智慧吗？有啊，我现在比较聪明了。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没有那样的因缘，再怎么办也不可能。而且最重要的因缘是我们自己要诚意，对吗？跟善法相应诚意，而且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诚意的这样的因缘，就是要有这样的因缘在啦。而且也是要可造之材啊。所以叫种种的因缘啊，不是可以试你什么智慧啊。天官赐福，如果你这个人没有福报，他可能天官来赐你福吗？不可能，是吧？所以终究自利，没有否定啊。祈求土地公来托梦，或者土地公帮我解决问题，连那些神，因为鬼神还是有他的相对的力量啊，没有否定啊，没有否定。但是不是他赐你什么福报啦？不是上帝赐给我每天在祈祷，要不是他们在吃饭的时候要先祈祷，上帝赐我赐给我什么什么的吗？不是啦，不是赐给我们的，包括世尊啊，世尊也不是主宰的来赐给我们什么啦，赐给我们说法，他是老师本师，我们要依教奉行。佛陀是本师老师，我们要依教奉行。学生我们说叫佛弟子，是吗？依教奉行，这才是再给我们其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，那些都是方便救苦救难哦。念咒哦，你看还有你看药师佛又有他的咒，什么没问题，感应了，已经到这个时代要适应吗？所以要感应没问题，那个神秘力量我们不否定他的，但是我们要看到他的可能性到底是什么，而且他能够带给我们的利益到底是什么， 啊，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之后，我们真正的佛法，真正得到利益的，然后自利，然后去学佛法，这个才是，这个我们都要清楚理解哦。所以没有否定它相对的功德，你看，所以我说，所以真正的要求三宝当中求，而且正见相应的。正见相应，我虽然有正见，现在我还苦难啊，还小孩子啊，我一直要学，但是我现在的那个苦难这么多，我想学，但是苦难多，我现在小孩子啊承受不了。我希望来帮助我，那没有问题，可以，但是不要永远这样，不要永远这样。我说了，假设要这样的来求的时候，没问题，可以，可以，但是要成长，要成长，不要以为那就是了。这跟大家共勉了，所以各位关于这一部分呢、哦，希望我们跟佛法有佛法本身的那个也有这样的做法，我们到底怎么去理解？跟各位说明清楚来了，这各位要理解清楚来，要理解清楚。另外，我们在求三宝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它是我们的真上缘，就好像那个皈依啊，皈依的两个特色，我们要知道，就好像我现在小孩子。啊，去很诚恳的求父母亲来帮助我，帮助我之后，我自己要成长。哎，那就跟神教不一样哦。你看神教啊，你看他到了上帝那边去了，他就已经是永生的了，永远的快乐是吗？但是以佛法看起来，那是永远的缺憾，因为他不能够成为上帝，永远的缺憾。你说那就很好了，我说那很好了啊。到天堂去那也不够好吗？我说他不知道人类的可贵，他不知道佛法的可贵，他不知道佛法能够让我们这个人提高进化到多高，他不了解。不要说他是永远的缺陷，纵然让他得到上帝的那个地那个阶位、哦、上帝还是生死凡夫，还是受到烦恼的束缚。你说啊，能够创造神，能够上帝，那就好了啦，那个就非常了不起了啦。哦，我现在苦命怎么样的？我说不了解佛法的可贵，不了解佛法能够把我们人，我现在虽然还在苦难当中，它能够让我改善到什么程度，而且是进化哦，根本的解决烦恼。否则那上帝还有烦恼，他终究还要落下来的。希望借着这样咯，这个相对的详细说明咯，让各位停下来观察。以前我在说法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有时候不停下来不详说的时候，这样很快很快的过去，效果是不大的。尤其对于九学反而更有耐心的，尤其各位佛法概论各位应该都有接触过了，要有耐心尊重的好好看他，否则很快这样看过去，很快看过去，就是这样而已。再看你的手也是这样的而已，最多最多生得慧，而且我刚才说到了不够坚定，而且不够明白它的深广度，所以这样的效果是不大的。后来我渐渐哦，像前面的佛法概，这些学佛三要，佛法概论，尤其佛法概论，希望把它放慢。关于这些咯，各位要很细心的、很恭敬，包括我自己，都要这样好好的应用我们的正见，好去厘清这一部分，还有跟我们现在的情况，我们都要做一些厘清。理清，然后我们才会真正的往佛法的那个真正的纯正的佛法前进，方便也会铸成我向纯正的方向前进，这才是。所以希望我们说十章到第十二章，尤其十二章我讲的蛮细细的说是吗，而且反复重点说，包括这些事项是吗？希望前面也希望能够，前面也是在说那些事项，古籍的事项是吗？现在是在说道的事项，关于这一部分也希望呢，各 都要去体会，要去思维，否则不会成为正见。世间正见都成不了正见，它不能够带动我们向前，不能带动我们向前。这一部分我们要千万千万的要警惕、警觉到。我不是刚才也跟各位强调了吗？到了某一段时间，我们会觉得，哎，为什么自己会有一些停顿？虽然在前进，但是我们感觉是停顿，只是量的增加，但是会停顿，那就是在平面一直在跑。有些甚至跑不动，不管你在跑还是在平面的跑，量的增加没有值的增加，很可能就出现在这里。我们都，但是问题不知道，以为都知道了，但是不够知道，而且那样的知道不够坚定，所以烦恼都随着烦恼去，就不知道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一个问题了。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，这也是一个我们要觉知的，否则危险，久了副作用会起来哦，会有很大的副作用哦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巧妙改造的了哈，巧妙改造就是迷信行为，有些迷信行为世尊把它巧妙的改造，例如。婆罗门教的祭祀，婆罗门教祭祀有用到山火，山火，那山火都是迷信行为。佛也说到，如果婆罗门教说他有那个山火，佛也说山火，我说山火，但是山火的内容不一样，当中的根本火，根本火，如果婆罗门教的迷信行为，那根本火呢？那个火都是那个火咯，一般那个。山火的那火啊，就是那火，就是现在的我们佛教里面不是有护魔吗？护魔也变成佛教的一个修行方式，一个功德。其实那都是婆罗门教引过来的喽。火也就是这个护魔，也是烧用火来烧那个烧一些的食物，一些的，然后用这样的来供养对吗？这个山火的火就是那个火。那火，但是那根本火呢？佛陀说根本火是什么？供养父母，因为根本火。对于居家火，居家火这个，是不是说供养妻儿眷属名居家火？根本就是供养父母，供养妻儿眷属的就是居家火，供养沙门婆罗门的叫做。福田火，本来他们山火都是用那火，火。刚才说那护魔的那一种，要用火来烧的那一种火，但是世尊就巧妙的给他改造。例如神教徒礼拜六方，礼拜六方就东西南北上下，对的，六方来做礼拜。看佛对着他们那个在礼拜六方，佛说我也礼六方，也礼六方，说我也礼六方。也说礼拜六方，但是这个六方是什么？就是亲子，亲子就是亲就是父母亲哦，子就是孩子等等，就亲子之间的、亲子之间就父子、母子之间，这个是一个。然后师生一个，然后夫妇一方，然后亲友也是一方，主仆就主人仆人是吗？也是一方，然后宗教师以及信徒之间也是一方，六方就是礼，这六方是这个之间的合理义务，就是亲子之间的合理义务，师生之间的合理义务，还有夫妇之间、亲友之间、主仆之间、宗教师与信徒之间的合理义务，这就三生经哦，中阿含的三生经有说到，有三生礼拜六方。也有讲礼拜六方，就这六方解说咯。世尊厘清神教的宗教道德，你看他们认为那都是咯，所以那些呢都是什么迷信行为，一直神的迷信行为。你看呢，我看那基督教，我刚才不是讲基督教、天主教吗？他们还是有祈祷这个方式。我看起来那是迷信，但是他有没有他的力量？有咯，有他的功德咯， 有没有以神的名义，神爱世人，我也爱世人，有没有它的功效？有。你像德略萨修女，你看哦，做出你看，在印度也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，是吗？但是他也是依着上帝的名呐、啊，终究还是要回到上帝那个地方去，天堂。那大圣呢，不离世间，出世间。我常说，如果我依着佛法来学大圣法，是生生世世在这苦难人间依着大圣法，而且依着大圣法的法义是世间出世间能够统一的，因为生死即涅槃。我说没有否定生死苦涅槃乐，但是它的都是因缘所生法，苦集就生流转门，就生死灭道就是还灭门，即灭都是因缘所生，才能够超越，从那个看到他的生灭的无自性，是故彼此彼的无自性，然后超越就出世间，但是不离世间，在生死世间。他是这样的来改善我们佛弟子哦。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学，是这样的来学哦。你看，如果那个德瑞莎修女是依着佛法来学，是不一样的咯。但是佛法能不能够吸引他，还是基督教的神的思想能够吸引他？所以咯，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自己先修成是学习佛法的法器。有些就是听到神教他是非常欢喜，听到佛教他就排斥的。有些学了佛教后来也转成基督教。我们希望我们学习佛法，先不要谈我们有什么样的得到什么烦恼的解脱，先不用谈这个，先让我们成为学习佛法的法器。不要一谈到外道的思想、神教的思想，哎，不欢喜；一谈到佛法，哦，欢喜，哦，那就是了。所以喽，这些，哎，那都还是只是世间正见，对吗？再说一次，我们一定要听到佛法、佛教、佛就欢喜；听到外道法，不欢喜啊，哦，是吧？不是那个吗？不是孤独长者吗？是吗？孤独长者。他不是到了那个从社会城到了王社会国到了王舍城去吗？因为他经商嘛，听到没？他听到他的朋友说，那佛佛在那个王舍城，他一那个佛，经典形容他的鸡皮疙瘩都起来的，那感动啊，那感动，哦，他等不及白天了，晚上就去找佛，一听到佛他就欢喜。我想我们佛弟子，我们先不要谈什么，先谈这个。我说不单单这一生，哪一生？我们还有不单单这一生啊，先记住这样的因缘，跟三宝亲近的因缘。五生共法章不是这样吗？就是把我们五生共法所行的三福业所行的，回向什么？回向怎样？常见佛闻法。常见佛法，这样就不会被那个三无业所束缚，是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佛，跟大家共勉了。我们要感受到，哎，我就在三宝当中学习啊！再有灾难，再怎么样，我就在三宝当中学习，稳稳当当的感受到，这好哦，就恭喜大家喽！这样一定要这样的感觉，很惭愧了，我没有了。不过我知道要往这个地方去努力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的随时就去觉知感受，哦，我现在学佛学得很快乐，学的佛法很好，哦，那感觉我有没有感觉到我在三宝当中，我有没有感觉到我在恭敬三宝，嘿，这个我们自己就要去这样觉知，这样的话就往这个方向前进，如是因就如是果。我常举那个例子啊，纵然已经成为花苞了，也不能把它硬掰开来，纵然成为花苞，也不能把它硬掰开。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？对他说好话，听说说好话会让它开得比较漂亮给我们看，对吗？然后浇水，适当的浇水，花苞都这样，何况是种子？所以如果看清楚就是正见了， 说起来还是正见，他就会让我们稳稳稳的向前。所以这些咯，希望我们稳稳的，因为我们已经第十章到第十二章，我们都已经理方面，我们都已经说的已经欣喜过来了，对吗？关于这一部分，我们更稳稳稳稳的去理清理清相关的事项，然后好好好的在这边咯，依着八正道，可以看出，你看世间的善行也不能够离开八正道，世间善行不能离开八正道，也不能够离开世间正见。这样的世间正见才能够相应出世间正见，才能够相应到出世行。否则啊，你看到世间的神教有他的功德是吗？有他的善行，但是也有可能往往障碍的学习佛法，障碍的学习佛法。但是如果以佛法的五圣共法是共世间的，但是佛法的五圣共法是不障碍出世间的，凭着这一点就要学习佛法，算是共世间哦，人天行哦。五圣共法就是人天行，要共世间的。但是中一般宗教的人天行的善行，有可能障碍他出世间行。出世间行一定要学习佛法，有可能障碍。德瑞莎修女他要转成佛法，当然有可能，但是他的可能性在这一生到底大不大？他如果让他学习佛法来对比，看不太可能转哦。不是很多的在宗教对话吗？在宗教对话。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，我们要对于三宝的欢喜，我们自己要觉知哦。或者在对话对话当中啊，各位，一切宗教当中，我们佛教跟其他宗教对话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失去佛法的特色，千千万万不要失去佛法的特色。其他宗教的对话都是在平等对话，因为它都是神教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的，一切一切的神教都可以对话，包括鬼神教都可以对话，因为它终究不世间。佛法有不共世间的哦，佛法有不共世间的咯。这一点如果要对话过程当中啊，这一点不要失去。各位，世间的宗教异宗求同，那个异差别不大，以佛法看起来差别不大，都是神教神出发的，差别不大。但是佛法的异宗求同的那异啊，那是差别大咯，不是天地之间的差别哦，而是世间出世间的差别，天地还在世间，那差别看得到，真的要看到哦。看不到这一点，我们不会真正的恭敬三宝。再说一次咯，看不到佛法跟世间不共的这一点，看不到，不会真正真正的恭敬三宝，不可能，因为差不多。你再怎么恭敬，差不多，只是量。一到了问题出来，哎，差不多，而那个还更快，就那个去了。各位，尤其在家居士，这一点要特别特别留意。在家居士要记住正见，真是难得。出家都不容易的，何况是在家，而且在家太多太多的诱惑是吗？太多太多的事情对吗？但是如果记住正见呢，哈，那不得了。尤其有大圣啊、菩萨、在家菩萨非常非常重要。因为要普度民间，而且在家菩萨有他可以有受用的地方啊，因为很多很多的因缘，对吗？所以，但是正见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，世尊肃清了神教的宗教道德，宗教道德肃清它，使人生正道从神教中解放出来。哦，这太太重要了，解放出来。确立人类的立场，人类啊，除了佛教之外，一切一切的宗教不满意世间，要出世间的一切一切的宗教，都是往神的方向去，往天的方向去发展。那树我们多大？因为它就是还在人天，最多人天善，从神教，从人生正道八正道， 人类的道德，从人类的中道行，从人类的道德行，使人类的道德行从神的意志当中，神教当中，就是神的意志当中解放出来，切立以人类的立场，就是人类的宗教，人类的道德为佛法中道德行的特色。这一份在注脚16也放了不少的引文，各位去做比较，然后不要很快的看过去，视为不要很快的看过去，是说至少我们要应用我们的佛法概论前面的那些的知见，那就看这些文章。从神到人基本上就说到这里了，接下来就从少数人到多数人，少数人到多数人，导师也用几个面向在说明他。第一个就是四性平等，四性平等。因为为什么会谈到四性平等？因为那个婆罗门教啊，婆罗门教，印度那婆罗门教就是四种阶级是吗？四种性，四种阶级。佛法是四性，四种性平等。先说到古代社会的不平等了、一般的情况是这样了。一般的情况，我们看内文了，直接看内文。人类本来是平等的啦。人类本来是平等。由于就是出名的，很明原始人类了，原始人平等，他平等。但是由于职业的分化，因为越来越复杂是吗？本来没几个人啊，本来那个自然的那个，我们说一般佛经讲地肥啊，植物就是可以吃的东西非常非常多。大家会不会争？不会争。而且那个还没有，那大家都有好吃，都可以吃，所以人也不多，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平等。但是由于后来比较复杂了，由于职业的分化，不同的职业了，成为不同的职业层，不同的职业层，那就有阶层了。但是这个是由于职业的分化了，不同的职业。这第一个就是有职业层，有这个职业的分化。另外呢，由于种族的兴盛衰，种族本来平等的，后来可能有肤色的不同，有肤色的不同，所以造成种族，就种族的不同。现在也不是黄种人、白种人是吗？你看，像连那个美国，还不是美国以前的南北战争是吗？还是为了那个奴隶的问题对吗？就是黑人的问题，种族的兴衰就造成自由民与奴隶，这是古代社会的一般情况。一般的情况，接下来就谈到那个宗教的造成了。本来一般的情况，后来谈到宗教的造成。初期的宗教跟种族做结合，所以成为氏族的宗教。氏族的宗教，你看喽、像犹太教，它是什么？以色列的主神是吗？一样喽。婆罗门教也是那婆罗门，对吗？这才因为种族的兴衰盛衰，然后而弱者的宗教被排斥了。弱者宗教就被排斥，只有圣者的宗教，而那圣者宗教种族的宗教，氏族的宗教，所以宗教就成为胜利者的特权。都是举例子，例如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上帝是吗？以色列人的上帝是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，那犹太教就特别明显出来。婆罗门教呢，也就是以婆罗门刹帝利吠舍的宗教，首陀罗是没有宗教权哦，没有依着宗教而得再生的权利，没有，他再生死掉就完了。前面三种有宗教权，首陀罗就是那个被奴役的，而在婆罗门教的那个前面三个有宗教权，但是还是以婆罗门为最高。所以印度的四性阶级制不但是世俗的，而且是以宗教相复合的，结合了宗教了。本来一般的情况没有了，职业的分化就分成这四种阶级是职业的分化了，而且种族的兴衰会造成自由民跟奴隶是吗？但是如果跟宗教做结合，那四种阶级就是跟宗教做了结合了。 而佛法呢，佛法的人类平等观是怎么样？就是四性皆等，平等啊，平等，无有种种圣如的差别。如如圣如，这个如就不如了，就是圣如就是优劣，优劣差别没有这样的差别。为什么？因为无论是从财力、从法力、从政治、从道德上说，哎，这个导师举杂案间了、啊，我也演了，演了朱老师久了，各位去看他，我也有上标的嘛，上标，各位去看他，嗯，不论从哪一方面去说他了。或者是，或者另外呢，从都是你人所生，或者从随业受报以及修道解脱来说，那就是中阿含经，那就在注脚二十了。四性完全是平等的，而且是机会是均衡的。四性只不过是职业分化而已喽。各位有那个注脚二十一是吗？嗯，也是佛法概论前面第七章说到了。业感说的价值，所以人为的非法阶级，就婆罗门啊，婆罗门假托神权的视线说，非法阶级，人为的，这是人为的，等于如有人强以他肉而做誓言，就强给人家肉而做说，似乎可以吃这个肉，就人啊，似乎就是人啊，你可以吃这个肉，但是当以我吃，但是你要给我钱。你在注脚24，各位去看他了。佛说的四性平等就是种族优劣的根本否定，没有种族优劣，那四性平等，那只是阶级的划分，而且都种族啊，这种族的优劣，我们说现在的，我们说那个种族啊，你说白种啊、黄种，比如说黑种人是吗？其实那只是暂时的、哦、你看哦，黑种人你看他也有智慧很高的、啊、像那个、啊、美国啊，前一阵总统不是就是黑人吗？黑裔啊，人生下来啊，人类三大特色都共有的啦，只是后天的培养。黑人也有很多很多的，你看，智慧很高的、啊，欠培养，暂时的，暂时。这些我们都要理得清楚来了，所以真的是种族优劣的根本否定，四性平等。嗯，这个在宗教当中，佛法就是一切人的宗教，所以四性出家学道，无复本性。但愿什么？沙门释迦弟子，沙门释迦平等平等。你看哦，像优婆离尊者出生建筑哦，出生建筑，他是佛还当在家的时候，作为王子剃头的，他是为持力第一上座，持力第一上座。你看哦，包括出家哦，世尊啊，那时候还有一些王子也出家，世尊先剃度那个就是那个优婆离啊，先剃度。你看出家之后就平等平等的啦，这可见佛法的人类平等精神啊。这说到一切人类平等平等啦、啊，底下会说到男女平等，因为人当中又有男女是吗？说到第一个平等观，第一个是先说到四性平等。四性平等可以说到一切人类的，一切人的平等。现在人类当中有男女平等，男女平等，这是佛教的平等观哦，男女平等。关于这一部分，我们等到下一次再做说明。好，我们来回想。